上礼拜呢，我们很开心的有陈彪牧师来分享，就是马太福音，的讯息。那我上次有说过嘛，就是，我原本我一个完美的马太福音的系列，分了一段给他。我真的觉得说，我要是有强迫症的话，我可能这一整个礼拜都在心里面嘀咕。好了，我承认这方面我有一点小小的强迫症那样子。可是感谢主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连主题都一样，我们想要从经文里面带出来的东西呢，事实上都差不多。唯一的呢，就是我觉得陈彪牧师那时候很客气，他那个时候把就是特别在应用的方面，他没有应用到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讲到的经文啊，因为他知道说接下来我就要讲这一段。所以他没有连续偷我两节经文哦，太感谢了。那就是那个封不住的复活，他真正的应用到了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应用呢？封不住的复活，耶稣基督他那个时候在坟墓里，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有罗马的士兵在外面站岗，说我们要用武力来阻止这个复活出来。然后呢，他出来以后，那些法利赛人又想要利用谎言来封住他复活的这个事实。那无论是武力或者是谎言，都没有办法封住这个复活。那代表说什么呢？代表说这个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的这个福音，这个美好的消息，他是必须要从坟墓里面蹦出来，然后被传到地极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把这个好消息，他已经复活了，他是这个世界上的君王的这个好消息传到地极，他是给他的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命令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8:16-20。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主给他的教会的从现在到末世的一个命令。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说在我们得救以后，你不让我们闲着没事做，你给了我们这个大使命，让我们可以参与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参与你荣耀自己的这个工作。主啊，你没有必要让我们做这件事情，你没有必要让我们参与这个伟大的事工。可是主啊，你是多么的怜悯我们，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你让我们可以参与这个事工。所以主啊，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以后，让我们有一颗热忱的心，让我们愿意参与这样子的事工，让我们愿意看到你的话语从台中传到彰化，传到云林，传到苗栗，传到台北，传到地极。我们祷告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而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经常会被牧师或者是就是想要我们服侍的小组长、长老、执事，谁啊谁啊谁的，跟我们说，就是传福音是所有基督徒的使命，是我们的工作。那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去到很多不同的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好，你都跟我说要传福音，要传福音，传福音。可是传福音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有的时候 可能福音本身是什么，就已经，你在说什么？有的时候呢，在传的时候，那个方式是有点特别的。所以经常呢，我们说啊，传福音要传福音，传福音是好事情。可是我们先要弄懂说，第一个福音是什么东西，还有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因为要是我们用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方法去传他的福音的话，那毕竟上有点怪怪的，对不对？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顺服我们的主。那今天要是你来我们教会一阵子了，或者是你有在网络上面听我们的讲道，或者是感谢主的，就是你习惯的听经常有福音的讲道的话，那你应该对福音很清楚。你应该知道说，这个福音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永恒的圣子，他来到了这个世上，他披上了人性，他活出了一个完美的生活。然后呢，他活出了这个完美的生活，他就可以成为我们最完美的代罪的羔羊。所以呢，当他愿意奉上自己为我们做赎罪祭的时候，他所流出来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所献上的自己的一生成为了我们的公义，让我们肮脏的罪人可以披上他完美的白袍，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可以完美的服侍他，荣耀他。那今天你要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你可能觉得说好像这是什么好消息，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好消息。我可以侍奉一个神而不是侍奉我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好消息。因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我们每个人想要做的是满足自己，对不对？我们要是一群人吃饭，我们不会想说别人想吃什么，好，那我们去吃那个，哦，我很开心。你会想说，哦，我们这样一群人吃饭，我要怎么样子的用我的方式让大家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你要是今天还没有信主，你可能会觉得说，就是要荣耀一个神，不是荣耀我自己，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福音啊。那可是事实上呢，我们有罪的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基本上都有对什么会真正的满足自己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会以为说我们满足我们自己现在就想要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好的。可是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我们真的想要的是让别人好，要服侍神。因为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他就是把我们创造成这个样子的一个存在。所以呢，要是今天你只要尝试着去服侍别人，你就会开始感觉到说，这个比我在一直服侍自己满足自己还要让我更满足。然后你要是有机会跨出更大的一步来认识神，你会发现说，当你去服侍神的时候，你的一生会比你要是一直试着满足自己的私欲，服侍神会让你更满足。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了这个世上，他让我们回归成一个我们本来被神创造的时候就应该要有的一个存在。然后呢，我们因为可以完美的服侍神了，所以变成说我们也会得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所需要的那个满足。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才会得到最大的喜乐，那个对我们的一生才有最大的意义，那我们才会活出我们应该要活出的生活。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上，让我们可以回复与父神的关系，是这么大的一个好消息。它真的是一个福音。然后这个福音呢，耶稣不要我们只留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不要只是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他对我们的期待是我们要去服侍别人， 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你也可以有这种喜乐，你也可以有这种平安，来分享给我们周间的人，甚至于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甚至于在世界另一边的人。他叫我们把这个福音带到地极。今天呢，我们会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要看到说，我们传这个福音的动力，是因为这个整个世界的权柄都已经给了主耶稣基督。然后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子的去传这个福音。然后第三呢，我们在传这个福音的过程里面一定会遇到一些艰难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记得说他常与我们同在，让他成为我们继续传这个福音的一个动力。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天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还有第三，在他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继续的传这个福音。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有这个世上所有的权柄，那这个呢成为了我们去传福音的一个动力。那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你会想说啊，既然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你了，那你要我们干嘛？既然你有所有的权柄了，你为什么需要我们去跟别人说你有权柄呢？权柄应该是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不是吗？可是呢，问题就是在于说，权柄它实际上是有两面的，有权的人他可能有的的确确的权柄，可是呢在他下面的人要是不知道他们有权柄，然后不愿意顺服他的话，那他的权柄就没有办法实质的就是成立在这个世界上。那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把他是世界上的王的这个事实传到所有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地方。我喜欢魔戒电影小说等等的，他就是他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家就是听我们讲到的人听一阵子基本上都知道我很爱魔戒，我很爱书，我也很爱Peter Jackson 他所那个弄出的那些电影。可是呢，那个电影有一个地方让我，它有很多地方我都觉得，哇，这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好棒哦。可是呢，电影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的缺陷，是我一直没有办法释怀的。在书里面，它倒数第二章有一整个小故事没有被播在那个魔戒的电影里面的，最后倒数第二章它是什么呢？就是对没有信主的人，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说那章到底多重要，而且对没有信主的人，他会觉得说 Tolkien 身为一代的文豪，怎么可能会把这一篇故事写在这里？他让一篇就是一直往上，然后好像 要高潮的故事有一个很奇怪的低潮，然后呢才继续下去这样子。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就会知道说那一篇故事它为什么会在那里是那么重要的。那故事是什么呢？好，三本书写到了我们会觉得很自然的一个终点，就是呢 Aragorn 他成为了国王，他被 Gandalf 就是放上了那个时候的全中地球的那个的王位。然后呢，最后一章是 Frodo 可以跟所有的精灵都去永恒的好地方。OK， 这都很棒。可是他那个最后面倒数第二章，他还写什么呢？他还写那一群哈比人，他们回到了哈比顿。然后他们回到哈比顿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虽然 Aragorn 他 他是这个地上的王。可是呢，在哈比顿这个小地方，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就是治安很乱，然后大家一直在残害着别人。然后那群哈比人回去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一件，他们开始去查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然后他们才查到说，原来撒路曼跟他的底下的那个 Worm Tongue， 他在哈比顿那个小地方开始传播不应该传的东西，然后也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才把哈比顿搞成那个样子。所以呢，哈比人他们最后的战争不是魔戒里面最大的那些战争，而是他们最后的在他们家里面的这场战争。他们要在最后面把那些不知道阿拉贡是这世界上的王的哈比人带出撒乌曼跟他的随从的全民底下，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顺服阿拉贡的王权的一群子民。所以呢，他们做了最后的一个战争，然后 Frodo 才可以回去，才可以跟精灵们一起去住在永恒里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也是这个样子的，在世界上虽然耶稣基督是掌权的，可是有太多太多的小地方是耶稣虽然掌权，可是人还不知道他是那位国王的。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就是去跟，就是已经被打败的恶魔作战，让还在这个恶魔权柄底下的人知道说，他们不用再去顺服恶魔了，他们不用再去行恶行了，他们可以顺服这位完美的主了。所以呢，我们的神让我们做这件事情，他虽然打了最大的胜战，可是呢，他让我们有这些小战可以打，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有意义的，还是可以荣耀他的。那我们第二件事情要看的呢，是说第十八节，耶稣他说得很清楚，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在打仗的这个过程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说，好像这个权柄是给了我们，而不是给了耶稣。这个世上有很多就是传福音或者不传福音 的错误都可能出现，因为一方面呢，今天可能有些人他们太害怕耶稣的权柄在这个世上了，他们可能是基督徒，他们自己顺服耶稣，可是他们不敢跟人说耶稣是这个世界上的王，他们可能在各式各样的公众的场所里面不敢跟人说耶稣是王，他们不敢跟人说圣经讲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没有认为很没有 很清楚的知道说耶稣这个是这个世上的王。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有些人他会认为说，他们认为的那个样子就是耶稣所认为的那个样子，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要把神的权柄带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们带的不是真的耶稣的权柄，而是他们自己认为的权柄。所以我们需要切割得很清楚，神的教会，我们的权柄，在这个世上的权柄是宣讲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到来的这件事情，而不是让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临在这个世上的那个实质的工作。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有讲的权柄，可是我们没有做的权柄。那当然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我们的政府让所有的人民不只都有说话权，还有做些什么事情的权利。 OK， 那在这个合法的范围里面呢，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用他们公民的这些权利来让我们这个社会看起来最像主耶稣基督会想要看到的模样。可是呢，教会没有这个权利， 教会我没有办法跟你大家说，哎，我们明天去游行。我们教会没有办法说，哦，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样。我们只有说的权利，你们有公民的权利，你们可以跟所有的人，就是你可以有完全合法的政治的参与，这是非常棒的。可是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事实上呢，民主主义它是一个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可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这种民主的公民的权利。那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可能就要有一些别的方式来让他们的社会可能有别的不一样的方式可以 来呈现主的国度。可是对我们来说呢，你们有公民的权利，你们可以参与政治的行动，可是教会呢，我们只有说的这个权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国度降临在这个世上，他是掌权的。那教会的工作呢，就是去跟大家讲说主的权柄在这个世上。所以十九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就看到了说，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去做哪些事情，我们要如何的去成全他的国度在这个世上，就是我们要去说，我们要去教。我们要做两件事情，我们使万民做他门徒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教会要做什么事情呢？很简单，施洗跟传讲神的道，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第一要说的就是主的教会不应该去用很多有的没的的花招来成全神的国度，因为他给了我们两件很明确的事情要做。或者是说呢，好，他说好，你要建立我的教会，我给你两样工具，你就拿这两样工具去建立这个教会就好了。那当你去拿别的工具来的话，你就可能把它搞砸，对不对？像最近要是有买有玩乐高的人，你就知道说他乐高是怎么堆起来的，对不对？那比较大组的，晨晨啊，突然间很爱，对不对？晨晨，我问你哦，那个乐高比较大的那些组里面，他会给你一个特别的工具，让你可以把那个乐高拔起来，对，对。那因为你要是不用那个工具的话，你拿一个那个 screwdriver， 螺丝起子，对，螺丝起子去把它是扒开的话，你基本上一定会伤到那个乐高的那些小块块，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正当的工具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试着去用别的东西来取代它。神的教会不需要那个会发物的那个机械，干冰的那个东西。主的教会不需要就是什么不同的雷射的灯，主的教会不需要弟兄姐妹们穿着短短的裙子、低低的上衣，来让人觉得说好像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懂那个逻辑。好，无所谓。主的教会不需要各式各样的花招来让主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主的教会很简单的，只需要两件事情。施洗还有讲道。那这个施洗呢，它不是说就是水喷一喷就没事了，就是主的教会要建立主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找消防车 然后就是 把他的那个水拿出来，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然后整个台中就喷完，样子不是这个样子的。主的圣主的施洗呢，是要这个它是一个仪式，欢迎主的子民来到主的家庭里面，让我们通通慢慢的被织成主的家庭的一员。所以施洗呢，它不是喷一喷而已，它是我们成为了一群人，我们成为了一个肢体。那在这里呢，有些人会误解这个命令。我曾经去过一个朋友的施洗，然后施洗的牧师呢，不是把那个人洗进主的教会里面，而是洗进那个宗派里面。所以呢，他的这个施洗，我一直搞不懂，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教会可以接受的，或者是别的教会可以接受的，因为他被洗进的是那个宗派。那他就是在主的身体里面，原本是要合一的身体里面，透过施洗而可以合一的身体里面，就是弄出了另外一个小东西。我们在施洗的时候，我们不是被施洗入了改革中的教会，我们不是被施洗到信义中的教会，不是浸信会的教会，我们被洗的时候，我们是入了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他才有所有的权柄，不是蔡牧师，不是詹长老，不是什么什么牧师，不是任何别人，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今天以后呢，我们会去看哥林多前书。我们第一个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会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在主的教会里面有太多的分裂，那是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群人。那的确，在每一个当地的教会里面，我们不可能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教会，那个对有限的人来讲是没有办法 manage 的。可是，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当地的教会需要存在的。那可是呢，我们不应该跟别的基督徒有任何的隔离。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通通都是一体的。所以呢，当我们被织成这个肢体以后，我们在一起跟彼此一起的生活，我们可以鼓励彼此。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慢慢的成为更忠心的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可是呢，我们又需要一些很明确的教导。第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期待呢，不只是说哦，我跟一些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一起聊天。他对他的教会的期待是，他的教会会一直持续的接受他的教导。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多了解他，我们一起多去看说，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命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当然讲道是这一整个程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是它不是唯一的环节。我觉得我们太多人，尤其是我们改革中的基督徒，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就是我们把一些资讯弄到我们的头脑里面，然后我们头脑就是知道了一些东西以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事实上我们人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人比这个还要复杂太多了。我们需要情感上面的转变，我们才可能也有正确的行为出现。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不只是需要这个讲道的时间，我们需要整个崇拜的时间。所以你要是 常常就是在我们敬拜还没有开始以前就来到这个教会的话，然后你就是经历过整个崇拜的过程的话，你事实上会慢慢的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从一开始施会的人就已经开始在布陈来跟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多么伟大的，我们是多么叛逆他的，我们多么需要福音。然后我们听到福音以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成圣的生活，整个敬拜的过程都会有他的逻辑，都有一个福音的逻辑在那里，然后你会不经意的就活在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福音的里面，然后他会慢慢的转变你。所以不只是讲道是重要的，整个敬拜的过程都是重要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神给我们的这两个命令呢，它包括了我们普通的一生，还有呢我们来敬拜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样子它透过我们是教会的肢体，还有我们常常的来敬拜他，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受到他的造就，然后这也是他期待我们 被他慢慢建成他的教会 的这件事情。那至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的期待是当我们在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领域里面认识了更多的人，我们也可以让他们慢慢的经历到这个教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今天可能是一个老师，然后在你的言行在你的举止上面，你让你的学生们看到说你是原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怎么样子的让你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让你的同事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多么大的，你让家长们看到说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被转变的老师。你今天可能是一个老板，你让你的员工看到原来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可以透过你到他们的身上。你今天是一个员工，你可以让你的老板看到说透过你对他的顺服，他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对圣父的顺服。有各式各样的方式让人看到这个福音的美好，然后慢慢的一点一滴的你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给他们。那可是不只是如此，我们都还可以参与我们彼此不同的福音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恩赐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很会说，有些人可能很会做，有些人可能很会爱。我们因为是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去承担，一起去完成这件工作。所以呢，今天你可以为别人他们的福音机会祷告，你可以奉献给别人的福音机会。世界上有各式各，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今天你可能觉得说啊，我不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人呢，那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传福音呢？不是的，你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参与在这个福音工作里面。今天要是你就是比较会说话的人，你是不是就可以觉得说好像哦，我就是比别人厉害，我就是很会传福音？不是的，因为事实上你需要的是所有人他们的参与，那你才有可能有那个机会跟某某某讲这个福音。我有一次在祷告会里面 我有跟大家坦诚一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我的福音机会很多都是就是刚开始的或者是最后面的，我很难，我没有任何记忆是我可以从我有任何一次是从就是刚认识，然后慢慢的分享福音，然后到最后他们真的信主了。我所有的福音机会通通都是就是最开始或者是最后面，因为就是我是爱聊天的人， 所以无论到哪里都会跟，就是跟店家什么聊到哪里，反正就是你要是仔细看我老二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我差不多是什么样子，就是走到哪里聊到哪里，那他是我的过分版这样子，对呀，所以呢，就是那个刚开始，可能让人觉得说好像基督徒还蛮友善的，这个我有蛮多的机会的。可是呢，因为我一生中就一部分应该是我一生中就搬家搬了太多次了，所以我很少有那种很维持的一段关系。那接下来呢，就是因为我是教会的牧师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哦，弟兄姐妹们他们就是需要那个最后的一把，来把某某某带进神的国度，或者是哦，有一个人他已经对基督教已经就好有兴趣一阵子了，然后鼓起勇气走到教会里面，好，那我就可以，哎，这是什么？我就可以趁那个机会把神的福音分享给他。所以我经常有我撒种跟收割，经常，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就是那个就是慢慢的浇水的那个机会。那对我来说，就弟兄姐妹们，你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们可以慢慢的浇水。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都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参与在神的教会的成长里面。那可是呢，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它不容易，它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历代的基督徒因为传福音受到了不知道多少的压迫。在启示录里面，他记载了那一些因为主的道而殉道的人，他们一直向主呐喊说，这个时代是不公义的，明明我们有一个这么美好的消息要分享给全世界，可是全世界不买单，他们不只是不买单，他们还反抗。就在现在，在 Nigeria， 在印度，在各式各样不同的国家里面，在北韩，都有基督徒想要分享这个美好的福音给他们周遭认识的人。可是当他们把这个福音分享出去以后，世界是怎么回应他们的呢？这个世界用压迫，用仇恨来回应他们。我们在台湾有宗教自由，你们知道说我们到底多幸运吗？我们无论走到哪里要讲什么话，好，顶多被别人讨厌而已，可是我们不会受到压迫的，这是多么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它是我们多么被主耶稣基督祝福的一件事情。可是偏偏在这个宗教自由的地方，有多少个教会没有把福音搞清楚，有多少个教会爱用有的没的的花招来传福音，有多少个教会不愿意扎扎实实的教导主耶稣基督所吩咐他们的话语，有多少的教会没有好好的试着把弟兄姐妹们就是全部真的支起来成为一个家庭，有多少的教会宁愿花太多的时间在根本不需要的事情上面。我们的宗教自由是一个祝福，让我们好好的运用这个祝福。可是有一天，这个祝福可能不在这里了。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受到压迫，有一天我们可能没有那种大环境的压迫，可是至少在我们的家里面，至少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我们会遇到一些状况，我们可能会有挫折感。我们明明有这么美好的福音，我要分享给你，又不听。然后每一次分享福音就好像是，因为我们那句话是什么？热脸孔贴冷屁股。 每一次分享福音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要常常的记得，我们真的很不喜欢热脸孔贴脸屁股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多么热的脸孔贴到了多么冷的屁股。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是圣子，他多么的爱我们这群不配受爱的罪人。他来到了这个世上，他愿意为我们而死。可是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看到了讥笑，我们看到了压迫，我们看到了残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懂得他所受到的羞辱是多么大的。那既然我们的主都受到了那么大的羞辱的话，那我们真的能够期待不一样的吗？当然这个世界会羞辱我们，当然这个世界是最大的冷屁股。那可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我们的安慰是主耶稣基督常与我们同在，他一直与我们同在。那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两个鼓励。第一个呢，就是他与我们同在，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相信他，或者我们多与他同在。他与我们同在，是他真的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第十七节，他们见了耶稣，好，记得哦，耶稣在这个时候是已经复活的耶稣哦。然后他们甚至于还拜他。十一个门徒，就是三年半一直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看到他的复活，在他身旁的，然后现在在山上看到他了，他们还有怎么样？然而还有人疑惑。所以当我们因为受到了压迫，因为经历到了我们觉得很挫折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点灰心，我们要记得说，连使徒他们都还有疑惑，可是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不是我们多相信的问题，而是他多么信实的问题。那我怎么跟你们证明说主耶稣基督是多么信实的呢？我们来看，这真的是圣经里面一个细节，让我多多增加了就是对神的信心的一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加利利在哪里？他在外邦的地方，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这十六节根本不需要在那里，他不需要存在。就是我们真的要看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的话，十六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深很多。在马太福音里面，山的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它一直带，就是它陆陆续续的透露出很多东西。可是在这里呢，我要把山的这个地方在整卷圣经里面看到一件很特别 的东西。第一个我们来看，大家知道就是伊甸园事实上是在山上吗？在以西结书里面他有跟我们说他是的。那事实上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有四条河从伊甸园里面流出来，所以他一定是在山上的。然后呢，在神创造人以后，他给亚当什么呢？他给亚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去治理这个世界。所以当耶稣要他们去在山上遇到他们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好像神给亚当的第一句话一样，在山上领受了这个权柄，他在这个整个世界上是掌权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面有旧约里面的第二座山， 西乃山，在西乃山上面，神降下来到这 到山上，然后他把他所有的命令吩咐给他的子民，然后他的子民说：“我们都照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旧约里面有第三座山，是神一直应许他的子民，说他会常常的与他们同在的。我有一根棒棒糖，让知道那座山在哪里的人，锡安山，在旧约里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神向他的子民说：“我会在锡安山上面与你们同在。”可是现在呢，这个锡安山不是一座山了，它是遍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锡安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常常与我们同在的地方，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从创世纪就开始布成了，到了摩西，到了大卫，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神是这么信实的。我们如何不信实，不是都没有关系，可是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神无论如何常常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可以信靠这一位完完全全信实的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可以找到最终的满足还有喜乐，就是服侍他，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无论神如何恩赐给我们，我们都可以用那些方式来荣耀他的。然后他的权柄会在这个世上，不只是那句话叫皇帝高天皇，天高皇帝远，他的权柄不是只是那边而已，而是真正的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周遭人的生命里面，让他的权柄是真正的降临到这个世上的。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福音是多么的宝贵。可是主啊，我们太常没有真正的完全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好好的来到你的面前的这件事情。天父，我们也经常的忘记说，只有在服侍你，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然后主啊，我们经常只是想要满足我们的自私、自欲、私欲而已。天父啊，恳求你，让你的圣灵真正的在我们之间动工，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慢慢的成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也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得到喜乐跟平安。天父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接下来时间里面，我们会一直记得说，你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你不需要给我们，可是你让我们参与了这件事情。我们把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